程咬金从心里边埋怨西魏王李密。程咬金心想，你走你的了，带着那个萧娘娘，你乐呵去了，把我们三人扔到这儿处理善后，这李元霸逼得我在这直画耙子啊！你等着我回到瓦岗山上呢，我非得把这个事儿跟你好好的讲究讲究，掰扯掰扯。程咬金满肚子都是气，可是李元霸、柴少、建成、元吉他们这伙的人都撤走了之后，扬州城里边的这十几家王爷相继也都撤退了，因为这个地方再没有逗留的意义了，他们各自回去准备着秣马厉兵，想着跟这唐王朝决一死战。反正李元霸活着，他们是谁也不敢较量。这些人都走了，程咬金一看咱们也回去吧，于是程咬金、王伯党、翟让三个人带领着5000名瓦岗军，由打扬州城撤回到金庸城瓦岗寨。回到瓦岗山上之后啊，这程咬金先找自个儿的好朋友齐国远了解情况，问齐国远：“老齐呀，最近咱们这金庸城怎么样？有什么大事小情的，跟我说道说道。”齐国远说：“你要想听啊，我告诉你，最近金庸城有两件事，一件喜事，一件悲事。”啊，程咬金说：“还有悲事？你先把这悲事跟我说说，我听听。”齐国远说：“这悲事啊，那就是单六嫂子故去了，就是单雄信的夫人。单雄信的夫人呢，在他们兵发武关的时候就有了病了，一直没治好。大爷魏征给看过病，把金庸城金鸡关附近有名的大夫都请到了，这病也没看好。就在单雄信由打扬州回来的当天晚上，单六嫂子也就是单六夫人故去了。单雄信呢，简单的出了一个病，按照弟兄们的意思，这病呢得要大败，但是单雄信坚决不同意，把这位单六夫人选了一块风水宝地给埋葬起来了。程咬金说：“这喜事是什么呢？”齐国远说：“喜事啊，这你还不知道吗？咱们的西魏王要娶媳妇了，最近拉着架子正准备办成婚大典呢，就等你们仨回来，你们仨一回来呀，说不定哪天这就结婚。”哦，是这么回事，好啊。于是程咬金和王伯党、小霸王翟让三个人一商量，说咱得把这扬州城的情况跟这西魏王讲一讲啊。跟西魏王一说，内侍通禀李密，李密约他们三个人在傍晚时分来到他的后宫，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呀，就是来汇报工作。仨人到在李密的后宫，就跟李密讲述了他走之后扬州城的情况。程咬金就说了：“说您这一走啊，好嘛，建成、元吉带着柴少、李元霸去了，逼着我们这十几个国的国王都得在那合约上签字，不签字李元霸举着锤就砸死。说您回来了，咱这没人了，那个李建成认定非要让我在这代签，你说我还不会写名怎么办？我当初卖过耙子，我在上面就画一耙子，你说哪有逼得让活人在这画耙子的？”李密一听就笑了：“哎呀，成王兄，看来我先行一步，倒使你受惊了。”程咬金说：“哪是受惊了，差点没把命搭上，你知道吗？那李元霸的锤就在那举着，瞪眼瞅着我。”李密说：“是啊，你算是替我受惊啊。不过成王兄，你看是不是这个玉玺我们不要对了？”程咬金说：“也对，看来你能瞎会算。” 这个玉玺也到了沈发兴手里边，没热乎几天就让人家给要走了。李密说，就是啊，这个玉玺要是在咱们手里，是不是也得要让李元霸他们给夺过去啊？程咬金说，那倒是啊，行，你们三个人远路而来，一路辛苦了，回去休息吧。啊，伯胆啊，你稍留一下。他把王伯胆留下了，程咬金跟小霸王翟让两个人告退，各回自己的府地。王伯胆留在这儿之后，王伯胆就跟这李密说了，说主公，您把我留在这儿有什么吩咐吗？李密说，伯胆啊，咱们两个是孩提时的朋友啊，两小无猜的时候就相合甚好，所以呢，我有什么话愿意跟你说。我们现在不光是君臣，更重要的是朋友。伯达，我跟你说，我打算要办一个成婚大典呐，想让你来给操持这个事儿。王伯党说，主公，您这个成婚大典，您要跟谁成婚呢？你看看，你这不假装不知道吗？自然是跟那个萧皇后成婚呢。王伯党说，您要跟萧皇后成婚呢，我奉劝您一句，什么？这婚呢，最好是不成。为什么呢？我不但说劝您这婚最好是不成，我还劝您最好把这萧皇后你把她杀了。哎，李密说，这什么话，我这要成婚，你劝我把新娘子杀了，那我跟谁成婚呢？啊，王伯党说，主公，您不知道啊，您把这个萧皇后领回了金庸城之后，那在大伙心目当中这个影响那可太坏了。李密说，什么影响？王伯党说，什么影响？您带着萧皇后回了瓦岗山了，我和程咬金翟让留在了扬州。当天晚上喝酒的时候，在酒桌上，这程咬金跟翟让两个人就说了，说呀，看错人了，最初的时候以为您是一个有学识有见地聪明过人人品端正这么一个人物，能成大事业。说现在看来呀，您那不是成大事业的人，迷恋美色，一见了美女你把大事都忘了，充其量不过像三国年间的一个吕布，就这么评价您。他们甚至于把王位让给您都有点后悔了，觉得您绝不能得天下。李密说，这是他们说的话。王伯党说，对，不光这些吧，还有别的吧。王伯党说，别的我记不住了，但总的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这个内容。所以我跟您是从小长大的朋友，我听了之后心里边也觉得别扭，我当时没说，但是我想了，我回来得把这个话带给您，我得让您明白呀。啊，您心里得知道您的属下对您怎么个看法。你看回来之后您马上就张罗着要办什么成婚大典，您要立一个皇后，自然没有人反对，您是西魏王，将来得了天下您就是皇上，皇上得立皇后啊，何止立皇后，得三宫六院呢。不过您得看看立的什么人呢，您立这么一个萧皇后，这个萧皇后她和杨广、于文化及两朝的皇帝在宫里边给人当夫人，到您这儿您还捡着啊，我们大家伙脸上都无光啊。您三思，您如果舍不得杀他，我劝您干脆把他放了，把他给别人，爱上哪儿去就上哪儿去。李密说，伯达，看来你还不了解这个萧皇后吧，这个萧皇后的才华你知道吗？什么才华？这个萧皇后她写过一首《明志赋》啊，这个《明志赋》的语言写得非常出色。嗯， 我敢说，当今天下要论容貌端庄美丽，可能有赶上萧皇后的；要论才华文笔，大概只有此一人。王伯达说我不信，当然我也没看着他那个什么赋，反正我就不信这天下除了这个萧皇后再没别人了。陛下，您要仔细斟酌，再想想。您这个成婚大典呐，我劝您最好别办。实在您要觉得离不开这个萧皇后，干脆吧，您别办这成婚大典，捏么敲动了，就让他在后屋里跟您睡就得了。哎，李密说：“万没有想到你会是这样跟我讲。”王伯达说：“我早想好了，就打算跟您这么讲。”小霸王翟让也像你说的这样。王伯达说：“反正小霸王翟让跟程咬金他们两个，你一句我一句，说了那么多，我也记不全了，哪句是谁说的？好吧，伯达，武艺一绝。”这个成婚大典我是要办的，你不是说程咬金和翟让两个人对我有看法吗？我可以让他们把这看法转变。来呀，郝德武！一说郝德武，李密身旁站着一个人，这个人姓郝，叫郝德武。这个人是李密上了瓦岗山以后刚刚提拔起来的亲信。李密在瓦岗山上当了西魏王以后，他特殊训练了500名禁卫队，这500名禁卫队就是专门保护李密的。李密这个人那是胸有城府的人，他生怕有人心生歹意刺王杀驾，所以这500名禁卫军都是最效忠于他的。其中这个郝德武呢是禁卫军的首领，郝德武就过来了。刚才王伯党跟李密说话的时候，他一直站在李密的身后。他来到跟前，主公，您有什么吩咐？李密说：“你现在呀，就到翟王爷府里去一趟。你让翟王爷马上到我这儿来一下，我有话跟他商议，好吧？”郝德武答应完了，又打李密这内宫里边就走出来了。走出来之后，他就奔瓦岗山的后山坡，后山坡上就是小霸王翟让的宅院。翟让的这片宅院很讲究，一片青堂瓦舍，两进的院子。翟让呢在第一进的院子正房屋里住，郝德武以往都知道，每次要开会什么的都是郝德武过来来请翟让。今天他由他内宫里面出来，这天可就已经黑下来了。这郝德武来到翟让的这个门第跟前，一看大门没关，上了台阶，开开大门进来，绕过影壁墙，院子里边是一片方砖漫地。前面一看，五间正房，东西各两间配房。这五间正房靠东面的这两间房灯烛辉煌，人影摇摇。郝德武这个人呢有一毛病，什么毛病？专门喜欢窥探别人的隐私，喜欢背地里听别人议论什么，听着什么呢，比如说与李密有关，他就回去把这事告诉李密了。李密听到之后就对他有所褒奖，就像我们现在的人有那种人一样，专门爱打小报告，专门啊嘀嘀咕咕的上头那去反映什么情况一样。郝德武这个人就有这毛病，进了院之后啊，他不把脚步放重，高抬脚轻落步，他听见上方屋里边有人在那说话，他打算听见他们在说什么。当他走到窗户切近的时候，听见屋子里边有人说话，大声豪气的，正是小霸王翟让。小霸王翟让今天回来了，他两个族弟，一个叫翟林，一个叫翟凤，还有他的两个儿子翟云龙、翟云虎，给他摆酒接风。这两个儿子跟他爹不同席，这两个族弟呢，跟小霸王翟让正在这喝酒呢。这酒喝的也差不多了， 就谈论起来，说您这回到扬州去怎么样？小霸王翟让说，哎呀，别提了，就把西魏王李密怎么用玉玺换萧妃这个事儿给说了。把这个事说出来之后，他这两个族弟一听就感觉，哎呦，说这西魏王怎么这样啊，啊，那玉玺是国宝啊，怎么能换一娘娘啊？翟让说，就是啊，你说的啊。翟让这个人呢、啊、胸无城府，想什么说什么，而且纸糊的马大嗓门，再借了点酒劲儿，在屋子里边扯着嗓子那说，我告诉你，我看这个李密呀、啊、他就好不了。嘿，原来我觉得怪不错的呢，现在我一看酒色之徒，他呀非得走杨广那个道不可，我看呐，他就得是杨广。这话说到这儿的时候，这个郝德武在院子里边走到窗跟前正听着，接着他这两个族弟就说了，哎呦，您说他要是成了杨广，那咱们上哪儿去？翟让说，咱们上哪儿啊？他要成了杨广啊，咱们就另投明主了，只可如此了啊！来，干，喝这个。嗯，郝德武一听，哎呦，他们这是要干嘛呀？啊，说要让西魏王成为杨广，我得把这个消息先向西魏王禀报。嗯。所以郝德武呢，本来是奉命请翟让到那儿去见面，要有话说的，他没见翟让。这郝德武一没身出来了，出来之后又回到了李密的后宫。当他二番回到后宫的时候，这是王伯党站起身来正要告辞，他一回来，李密就看见郝德武进来了。李密就问他，怎么着，你见了翟王爷了吗？主公，我见着了，跟他说了，他一会儿就来。啊，那好吧。王伯党一听翟让要来跟着李密说话，我就撤吧。所以王伯党就说，主公，那么我就告退了。王伯党告退转身出去。王伯党走了，这郝德武压低了声音就跟这李密说了，主公，我虽然是到了翟王府去了，我没见着翟王爷，为什么？我不是让你去请他吗？不是，我站在院子里边正听见翟王爷在屋子里边大声豪气的说话，他就把头前听到的话给讲述了一遍，关键是最后这句，他说，我听说，他说您呐，就是那杨广，而且我听这个翟王爷说呀，他说我就让他成了那杨广，他把这话可就听错了，或者是给改动了。本来翟让说的我看他就是那杨广，结果他跟他说我就让他成那杨广，这话的含义可就不一样了。这句话一说出来，李密听了之后心里边咯噔就一动，哦，他后边还说什么呢？接着我就听他那俩兄弟说，说那他要成了杨广，咱们怎么办？我听这翟王爷说，那咱们就另投明主呗。哦，李密听到这里心里就犯合计了，他站起身来在屋子里边来回踱步。李密想，他要让我成了杨广，他要让我成了杨广什么意思？那他就是鱼文化及啊，杨广是让余文化及逼宫给勒死的，你想着逼宫勒死我，这话就对了，勒死我之后你再另投明主。是啊，小霸王翟让，这瓦岗山最初是你的天下，可你翟让充其量不过是县城里边一个法曹出身，你犯了死罪了，差点让人家给砍下脑袋来，好不容易你死里逃生出来了，倒在瓦岗山上仗着你的家族势力，你组成了这么一支队伍，要是没有蒋介楼四十六友到这儿来，这瓦岗山也不会壮大到今天。可是现在你居然想要把我推翻，要让我成为杨广，了得了。李密心想， 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呐、啊。好，那我就得给你点颜色看看。李密琢磨了很长时间，然后把这郝德武叫过来，把他自己心里边设计的这个计谋跟郝德武说了。郝德武连连点头，王爷，您放心，您放心，就按您说的这么办。就这么着，好嘞。转过天来，李密告诉郝德武，掐准了这个时间，先去通知小霸王翟让到我的宫里来，然后通知魏征、徐茂公、秦琼、程咬金、单雄信这几个人也到我这来。这郝德武是逐一的通禀的。小霸王翟让得到这消息之后，自然是第一个先往这儿来了。当小霸王翟让来到李密的后宫的时候，郝德武通知了一圈人他已经回来了，就站在李密的身旁。翟让他心里边没什么毛病，所以也没有什么阴谋诡计，坦坦荡荡进来之后，先是给西魏王李密见礼。王爷您好，今天把我招来有什么吩咐吗？李密说，没有什么，你们呢到扬州去待了那么多的时间，现在我们朝中有很多的事情得等着你们回来一块议论呐。你和程咬金都是一字并肩王，就是我的左膀右臂呀，我离开你们这个左膀右臂，我就觉得没有依靠啊啊！所以你们回来了，咱们有事就得商量了。哦，翟让说，那好啊，那么他们什么时候来呀？李密说，他们呢一会儿就来，都已经通知他们了，等人到齐了，有几件大事咱们共同议论。嗯，翟让说，瓦岗山这段时间还行吧？李密说，倒也是不错，我们众人训练队伍天天都在那坚持着。哎，不过翟让说着话，李密用手一指，他那墙上挂着一张弓，你看这张弓呗。翟让一抬头一看，在这弓墙上是挂着一张弓，这张弓新打造的。谁的弓啊？李密说，这张弓啊，这是我手下的一个白总送上来的，说是新打造的这么一张弓，也不知是谁设计的，这弓啊打造的分量太重了，想拉开这弓可得有一定的力量，没有一定的力量就拉不开。他们挨个拉，说谁也拉不了一刻时分，把这张弓啊就送到我这儿来了。交给我之后，说看看我们手下这些将官们有没有把这弓拉开之后能挺一刻时间的。我呢试了试，我刚刚的才拉开，根本呢就挺不了一刻，马上就得松回去。哎，翟让，你号称小霸王，这霸王力大无穷啊，这弓你能不能拉开挺一刻钟啊？小霸王翟让说，哎呀，这不是小事一段吗？我来试试。说着话，翟让走到跟前，由打这弓墙上把这张弓就摘下来了。摘下来之后，他两膀一较劲，哎呀呀呀呀呀呀呀，这弓拉开了。拉开之后，他两脚叉着站在这儿，这弓在这拉着一动不动。你给我掐着时间啊，看看够不有一刻。就在这个功夫，那个郝德武由打旁边早一把宝剑抽出，由打的身背后闯上来，照他后心，噗，就是一剑。